就这样，王韶的一家呀，就此而灭门了。
太上曰：“产上息止。”意思是，奉承在上位的长官以迎合他的意志。在上位的长官尚未做出决定的时候，有劝说挽回的机会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若是有人奉迎长官，那么长官的决心就会更加的坚定，以至于到了不可再劝说挽回的地步了。这不只是臣子之于君王而已。例如，在下的属官迎合上司，地方的绅士迎合官府，部属迎合主管，仆人迎合主人等等。这些都是啊。凡是居上位的人，事事都应当依循着道理去做，千万不可以有所贪图而自私自利，使人有机可乘，向自己逢迎拍马。而在下位的人呢，又怎么可以去希求不合理的功名，贪图不义的钱财呢？应该知道啊，奉承迎合，屈膝谄媚，只是突然的丧失了自己的良心和人格，和别人结下了无穷的怨业呀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在明朝宣德年间呢，朝廷曾经派遣太监王三宝乘船下西洋等藩国求取稀世的珍宝。那么天顺年间呢，又有人向皇上谏言，应该要再度派船舰南下西洋。于是朝廷就命令兵部调出上次下西洋的档案，准备计划再度派人前往。当时呢，项忠是兵部的主管，就命令属下调出档案查阅。当时啊，在兵部担任郎中的刘大夏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，就先到了库房里面，把档案藏匿起来，使得奉命调阅的这些档案的官员到了库房找了半天一无所获。而这项提议呢，也因为档案找不到，于是就渐渐地自消自灭了。但是项忠就责备部属说，档案明明放在库房里面，怎么会就不见了呢？刘大夏这时候就笑微微地说，前一次下西洋的时候，花费的钱粮高达数十万，死伤的军民不知有多少，纵然是求到了宝物，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啊。这是件坏事，做大臣的应当要劝阻皇上才对呀。旧的档案若是还存着的话，也应当把它销毁，以除后患， 怎么还要再追问档案有没有呢？向忠听了刘大夏的话，立即向刘大夏谢罪说：“我的见识浅薄，没能够想到这么深的道理。今天经您这样一提醒，可以说是您的阴德感动了上天呐。我的这个位子应当是属于您的呀。”后来呢，刘大夏果然当上了兵部尚书。
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唐太宗曾经指着一棵树说：“这棵树实在是一棵好树啊。”宇文士及从此就一直不断地逢人就赞誉这棵树。唐太宗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就很严肃地对宇文士及说：“魏征一直在劝我要远离奉承阿谀的佞人，我始终都不知道佞人是什么样子。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你就是佞人呐。”宇文士及听了，立即就向皇上叩头谢罪，惭愧不已呀。太上曰：“受恩不敢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受到人家的恩惠，不但不思感恩图报，竟然还忘恩负义。古时候的人呢，就是受到别人不施一餐饭的恩惠，也必定会回报的。纵然是没有能力回报，也一定是铭记感激在心，念念都不敢忘记啊。制度论说，受到别人的恩惠而不知道要感恩图报，这种人简直连畜生都不如啊。这句话讲的实在是太贴切了。然而恩惠当中有所谓大恩的有四种。一是天地的大恩，二是父母的大恩，三是国家的大恩，四是师长的大恩。有的人啊，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，对上面所说的四种大恩根本就未报，而对于那些私恩小惠的报答却是感到沾沾自喜。这就是所谓的舍本逐末，并不是报恩啊。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唐朝的史无畏和张从真这两个人呢，是好朋友。史无畏的家十分的贫穷，张从真呢就经常的接济他，帮助他，使他的家人衣食无忧，并且呢拿钱给他去做生意。不到几年呢，史无畏就发了财，而张从真的家中因为失火，家产全都被大火烧光了。张从真走投无路，就想起了去拜访请求史无畏帮忙。这时候啊，史无畏竟然忘恩负义， 不理会张从真。张从真这个时候真是感慨万千呐、他只有突然地对天唏嘘叹息，无可奈何。这个时候啊，忽然之间天空起了乌云，雷电交加，使无畏被雷打到之后竟然变成了一头牛，并且这头牛的肚子上还出现了几个大红字：负心人使无畏。过了十天，这条牛也死了。俗话说呀，畜生尚且知道要报恩，例如马垂缰，犬斩草，小蛇为了报答随侯的救命之恩，衔了两颗珠宝送给随侯，而黄雀则衔着玉环报答杨宝的救命之恩。动物尚且如此懂得知恩报恩，那么人为什么竟然敢违背了道德天理？难道就不怕像史无畏那样变成牛吗？所以呀、知恩不报的果报实在是太可怕了呀。
太上曰：念怨不休。意思是对有仇怨的人不思以德报怨，却要怀恨报复，而且还念念不忘，不肯罢休呢。对于弑君杀父的大仇，离散骨肉的仇恨，君子对于这种的仇恨自然有他以直报怨的方法。至于私人的仇恨小怨，可以用理性来排遣，可以用感情来原谅，这样私仇小怨便可以因此而消除化解了。若是仍然很念念不忘，则怨怨相报，也就永无休止了呀。
唐朝有一位叫李德裕的人，在做宰相的时候啊，和许多人结下了不少的冤仇。后来呢，李德裕被贬官，责放到珠崖，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。有一次在珠崖，他见到了一座佛寺的墙壁上挂了十几个葫芦，心中感到十分的奇怪，就询问寺里的僧人。这个僧人告诉李德裕说：这些呀，都是人的骨灰呀。这些人都是因为得罪了当权的宰相李德裕，因而被贬官流放到珠崖的，也就死在这里了。老僧看到他们客死他乡，尸体无人掩埋，实在是太可怜了，所以怜悯同情他们，就把他们的遗骨焚化了，放在葫芦里面，等待他们的子孙来领取带回家乡啊。李德裕听老僧这样一说，吓得向后面倒退了好几步， 而且心痛如绞，竟然疼得死掉了。于铁桥先生曾经说，别人用势力加在我的身上，而我则以宽宏的度量来容忍他这种偏差的行为，这样就可以扫除内心层层的障碍的乌云，熄灭心中想要报复的星星之火了。所以啊，君子是不念旧恶的呀。
太上曰：“轻蔑天民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恶人做了官，不但不会爱国爱民，而且竟然还敢任意的轻视欺侮天下的人民。唐太宗说：“人民是国家的根本。”道德是做人的根本。一个人的道德若是积得厚，则永远令人怀念感佩。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，则国家自然就巩固安全了。所以做君王的，若是有仁厚的道德，则人民归向他，就像归向父母一样啊。我们观察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圣王，都是人民爱物，视民如商，爱护百姓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，况且是替代君王治理州县的官吏，就更加应该要体会这个道理呀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。说是宋朝的郑清晨，生性非常的刻薄寡恩。他当怀里县的县令，虐待县民。等到他任满离开的时候，怀里县的百姓把道路都挤满折断了，并且向郑清晨吐口水咒骂他。郑清晨就以辖内属民侮辱长官的罪名奏报朝廷。宋真宗就说，为政最重要的是在得民心，民心对你的施政既然是如此的唾弃反弹，那么你在怀里县的施政和所作所为，不用问也就可以知道了。你竟然还敢抱怨，把民众当街侮辱你的事情奏报朝廷，真是太胆大妄为了呀。郑清晨因此而被朝廷定罪贬官。
唐朝大历二年，因为秋天的霜害严重地损害了农作物，皇上呢关心灾情，就下令各州县调查辖内农作物受损的情形，并向朝廷回报。而陕西渭南县的县令刘藻却向朝廷回报说，本县的农作物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损害。因为当时啊，各地的县令都传来损害的灾情，而渭南县却报没有灾情， 皇上因此感到十分的怀疑，就派人前往调查。结果呢，渭南县的农作物啊，受损面积达3000多顷。皇上听到了调查报告，就叹气地说道：“县令乃是百姓的父母官呐，就算所管辖的县内没有遭到天灾的损害，也应该说有遭到损害呀。县令刘藻竟然是如此的不仁呐。”因此，皇上就将刘藻定罪，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
太上曰：“扰乱国政。”这个意思是说，恶人做了官，不但不能爱国爱民，却扰乱了国家的政务，破坏了社会的秩序。一个国家必须要培养和平的福报，不可以任意地变更法令制度，即使是有所建设和变革，也必须要十分的详细谨慎的。若只是一个人的私意想要有所变更，就轻率地提出改革的建议，那么这样就有了一番的施行，也就会有了一番的扰乱损害。况且祖宗所制定完成的法令规矩，各级官吏的奉行时间已经相当的长久，而且百姓也已经习惯了，感到很方便，何必一定要频频地变更旧有的规定，突然地扰乱国家的政务呢？
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李航，在他当宰相的时候啊，马亮就对李航说：“外面一般人对您的施政批评，多认为您没有什么作为呀。”李航回答说：“我对处理国家的政事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，但是中外所陈述的利害意见，凡是所讲的变革建议，喜欢激昂躁进的，我就不采纳。我之所以如此做，就是想要补一补国家的元气呀。今天国家的法令规章可以说是多如牛毛，如果我依照他们的建议一一的照做，那么就会对国家百姓造成很多的伤害呀。那些存心不厚道的官员，想要利用机会力图表现邀功，怎么会肯去想到如此的作为恐怕会扰乱到百姓啊。”
太上曰：“赏及非议。”意思是 不能够赏善罚恶，以彰显劝善惩恶的功能，竟然却奖赏到不义的恶人。赏之为道，目的就是为了要崇尚道德，报仇功劳。所以赏是国家朝廷激励劝导人心重要的法令制度。不应该赏而赏的，那就叫做非义。所以违背了是非，废弛了法纪，助长了恶行，偏心自私，借用了坏人而换掉了好人，这些的措施作为，最是干犯天怒啊。所以负责绝赏的人能够不小心谨慎吗？
周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位跟随晋文公共同患难的贴身臣子对晋文公说：大王，您所推行的三种赏赐没有一项是赏及微臣的呀，这一定是微臣有罪过才会如此啊，所以微臣在此向您请罪了。晋文公说：以仁义来引导我，用德惠来劝导我，这种人接受我上等的赏赐。辅助我、帮助我成功的推行仁政，这种人则接受我中等的赏赐。与我共患难，为了保护我的安全而流血流汗的人，这种人则接受我第三等的赏赐。若只是以劳力来服侍我，对我缺点的改进并没有什么帮助的这种人，是在三种赏赐赏完之后才轮到他的赏赐啊。所以今天你就会接受到这种的赏赐啊。晋国的人民听到了晋文公对赏赐这种的说法和做法，都感到非常的欢喜。晋文公的赏赐可以说是赏合乎义了，这也是晋文公能够称霸诸侯的重要因素。如果做到了赏合乎了义，那么国家的一官一爵、一丝布、一粒米，怎么可能会有稍微疏忽的弊端发生呢？这样自然而然，钻营拍马、迎逢送礼的人就无法得逞了。而奉公守法、尽忠职守、认真做事的人，都会相互的劝勉鼓励，为国家社会立功了。
太上老君说：刑及无辜，意思是刑罚到无辜的好人，使他们含冤受屈。刑罚的目的是用来惩罚警惕恶人的，圣人不得已才制定了刑罚，所以刑罚本来就不是吉祥，也不是善事。而刑罚额度的裁量 和犯人所犯的罪若是相当相称的，尚且还要哀悯可怜他们，因为不明白道理而误到了法网。不可以因为破了案立了功而感到欢喜，这样恐怕会弄错了案情啊。所以古人对于刑罚的斟酌裁量非常的谨慎，详细的审理明察，若是刑罚不当使得无辜的人受害，这样不只是在审查案件上不公平有缺失，而且也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的美意呀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，说的是马炳担任嘉鱼县县长的时候，有一位江洋大盗带领着喽啰，竟然敢冲进官府放火抢劫官银之后扬长而去。而这位为首的大盗脸上的胡须很长，嘉鱼县的衙门在被洗劫之后，刚巧传来消息说团风镇有条船上载了一二十个人，行迹相当可疑，其中还有一位留有长胡子，可能就是盗匪的首领，而事实上并不是。可马炳呢，竟然就下令逮捕这个人，并且还发布了破案的新闻。这位不幸被误认为江洋大盗的人被逮捕下狱之后，竟然冤死在狱中。而马炳后来升官当到了御史，这个时候真正的强盗才被其他的县衙逮捕。而这个衙门的长官刚好跟马炳曾经是好同事，就不追究这件冤案了。后来马炳又升迁当上了都御史，有一次他坐的船刚巧经过团风镇，当晚就停泊在团风镇过夜，没想到晚上就被强盗洗劫，而且马炳全家的人都被强盗杀死了。